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起初你创造天地，你也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一个环境，然后把我们安置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主啊，你用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用各样的美物来喂养我们，你也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主啊，让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因着认识你，我们能生命能够得到滋润。主啊，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光，你常常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迷失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你为我们人的身心灵所预备的一切是那么样的丰富。主，但是我们人常常只看到物质的层面，没有看到透过这个物质的层面，你这么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你在属灵上面也是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主，但是你用圣经的启示，用你的话语，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主，让我们能够丰富的享受一切你在灵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主啊，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也再次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的同在来开启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丰富的享受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些美好的事物，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支取这些美好的资源，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就在我们所存在的环境的里面，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就丰富的要供应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支取去享用。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再次同样的把其他各小组的弟兄姊妹也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你也同样的与他们同在。主，让他们都能够听到你慈爱的声音。主啊，都能够心灵跟你的灵回应你的呼召，回应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谢谢你，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在这个整个主题是明明可知的神了，难道我就是用讲到说哈，世上神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难了解的哈。神就存在我们的生命的四周围，我们看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时候，就明明的看到神的同在，是明明可知的哈。那我就进一步的讲到说哈，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哈，神都给我们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在神的创造了里面，神第一件事情说，神就要有光，就有光，那个生光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必须要的东西哈。那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片云彩，不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消失不见的。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一口气，不像那些世人叹息。我们如果了解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生命，而不像那些世人所说的只是一口气啊，一个叹息，一声叹息啦，一片云雾啦，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所以一般人我们在看生命的时候，我们只了解到那个生物性的层面。那个希腊文有三个字，一个是 bios， 那个是 biology， 那个字就是从那个这个字来的。这个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层面的存在而已的。那有一些生物学家把人体的这种整个化学物质分解掉的话哈，大概值多少？有人做过这种分析哈，还值几块美金而已的，那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一种 bios 生命性的存在。还有一种 suke 就是 psychology 这个字哈，我们也有这种心灵魂的这种有感情有意志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哈，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一个人的感情意志多强烈，这些事情也都会过去的。毛泽东他虽然是在一个时代里面呼风唤雨，但是他再有多强的意志也会过去的。所以这种人的生命没有跟神连接起来的话，这种情感的层面、意志的层面也都会过去的。所以圣经里面最多谈到的字哈是走位，走位就是，特别是凡是提到永生的话，走位 ionos eternal life， 就是通通是用走位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就是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永远不灭的那个生命哈。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而不是物质的堆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生命也需要靠外在的资源来维持。我们人不是独立自主的，所以我们人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靠外在的维持的。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活在一个封闭的宇宙的里面，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的物质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如果不去争不去抢的话哈，我就活不下去了。那个雅各书里面的主题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是从哪里来的呢？就从你白体中的战斗的私欲来的啊。那个雅各书里面就特别针对这个主题。但是我们他说雅各书里面讲到说哈，神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事物，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宇宙，是神是一切这个宇宙一切恩典、一切资源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开放性的宇宙的时候，我们就不怕去跟别人分享了。我们越分享，我们越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哈。所以生命是一个恩赐，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啊。这是我第一堂讲到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然后第二堂讲到生命的光的时候，那一堂你也不在哈，所以啊，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在。讲到生命的光的时候哈，那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我这些主题哈，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有重新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显现，又重新再加上一种属灵的解释。那在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常常有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就是他讲的是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讲到灵界的东西啦，好像它是一种象征，就好像你用手，就是、晚上的时候你说那是月亮，那是月亮，那你是先看到我的手，然后我的手指向月亮，你就看到月亮。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我这个手你就不必看我的手了，我这个功能已经达到了。所以那个圣经里面也讲到这种象征性的语言，来从把我们从物质界哈来指到，来进到灵界里面去。所以那个我第二堂讲到生命的光的时候哈，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众光之父哈，那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里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那里就，神是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里面，啊，就说他那个光哈，在光里面整个光的源头是充满的荣耀，充满的恩典，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里面。那种情形好像什么样的情形呢？啊，在 Kentucky 哈，每一年都有 Kentucky Derby， 我想住在印第安的人你们都晓得。现在那个 Kentucky Derby 每一年哈，最吸引人的当然是那个赛马了。可是那个赛马哈，只延续了1分钟呢。那他用一个礼拜的节目哈，来 build up 那一分钟的那个兴奋呢。那在这个 build up 的过程里面哈，有一个是烟火，放烟火，那个烟火比美国的那个国庆日庆祝烟火哈都还，都搞得都还大，半个钟头的烟火。那很多从外州的人甚至前一天晚上就来到那里占位置搭帐篷要看那个烟火。那在看烟火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挤到，他是用一座废桥哈，那个废桥整座桥里面布置那个烟火，那大多数人都希望挤到越靠近废桥的地方越好。可是有些父母亲带着小孩子就带得很靠近了，结果真的烟火开始放的时候，又是雷轰轰轰的，然后又是那个烟火又是很光很强烈，有的小孩子都吓哭了。那有的大人太靠近的时候也受不了，那个光太亮也受不了。所以这造出一种感受哈，就是说一方面你很希望接近他，一方面你希望能够接近他看得清楚那种色彩的缤纷，可是一方面你又不敢太接近，太接近的话恐怕你会被烧伤了，受伤害了，或者是也声音太大了哈。所以在圣经里面，他除了说神是光的源头以外，他还讲到当神显现的时候也是有雷轰，也是有闪电，像摩西在西乃山上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所以就像这种情况一样的。所以我们描述神的时候，神有一种属性呢，就是神是可畏的，英文叫做 awesome， 就是哇，你远远看的时候你很受那个吸引，你很想多进去了解他，多进去享受到那种很光辉的同在，可是你又不能够太靠近，太靠近的话可能会受到伤害。神是圣洁的 ，OK， 人都是不洁的，一靠近的话就会，所以人有一种倾向就是逃避光啊。所以当耶稣就来到世上的时候，说我是世上的光，那可是世人并不愿意接受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恶的，我们光把我们显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很受伤害。 可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那他也要求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哈。所以那个神是生命的光哈，他就是从这种物质的光。所以我特别提到在那个创世纪里面，他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第一天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到第四日的时候，他又创造说哈，要天上要有光体，要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各位都晓得吗哈？Suppose 你们圣经都比较熟了所以这里就显然就是有两种光了。那第一种光就是物质界的光，那他讲到太阳跟月亮的时候，太阳光跟月亮的光的时候，他也没有用太阳跟月亮这两个名词，他是用大光跟小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那这个里面也是有一种神学的含义，含神学的意义在里面哈。因为那个太阳跟月亮在他们两三千年这个圣经写作的时代哈，都是一种神明的名字啦， Shamash 太阳，所以拜太阳神哈。然后月亮也是一样，所以人就是说，就反映出当时候的人的一个社会人的情况跟现在没有什么两样了。我们人只看到物质的而已，看到太阳，看到月亮，这个就是我们的极限了。那我们从太阳那里领受很多的恩惠啊，那我们只享受到这些，但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想到说后面还有一个神，所以我们就把太阳、把月亮当作神来拜。但是他说，创世纪那里说这个不是太阳和月亮，这是大光跟小光，而且是神所创造的。它本身不是神，而是神所创造的大光跟小光，来定节令啊，做日月定节令，为了人的需要、四季的循环、雨露的甘霖的下降来设立的。所以它这里面是一种无形当中也是表达出一种神学思想。上帝才是宇宙的创造者，才是宇宙的王，而这些太阳月亮根本不是。那这两种光里面太阳的光哈，是所有的光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啦，所以万物的滋生啊，这些东西都是靠太阳的光哈来养育啦。所以诗篇139篇里面哈，他说太阳如清凉出洞房，又如勇士欢南奔路，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因为太阳的热气，太阳的光哈，万物就滋生哈，百物就成长。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光，是维持人的生命的，就是第一次的那种光，这是属灵的光哈。第一次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光哈。所以那个诗篇19篇的下半段哈，下半段从第7节到14节那里就开始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使我的眼目明亮，心灵苏醒。你们回去可以仔细的去思想那个诗篇19篇哈。然后他要讲到说，他讲到我就开始想到人的他的里面的恶了。愿你口中的言语、心里面的意念都蒙你悦纳啊！愿你赦免仆人那个隐而未显的，就是类似这种隐而未显的过或者是犯罪哈，这些事情。就是他从这个物质界的光里面，这个太阳让一个人的生命、物质的生命能够很丰富，能够很光辉灿烂，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照亮我们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心灵的光，成为我们心灵的光，也让我们能够从那种黑暗的角落的里面不再隐藏，而是能够很光明正大的活出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所以诗篇19篇1到6节是讲到外太空，那个庄牧师提到了外太空，那是第7节到14节就提到我们的内太空。那人常常所注意到的就是看到了外太空，所以人能够征服外太空，可是却没有办法征服他的内太空，就是需要靠神的光哈。就是第一种，神是要有光，就要有光的那种光。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第一种光哈，把光跟暗分开了。但那种光还没有来到以前哈，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可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光跟暗就分开来了。这然后约翰福音就把这个讲到说，我们人的属灵的生命哈，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以前哈，我们是空虚混沌的，是活在黑暗的里面的。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归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这我昨天下午我就只是讲到这两种光哈，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活在光里面，做光明之子。那么整个神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成为世上的光，能够照亮我们四周围的人。那 我们要常常维持在那种啊光辉灿烂的一种情况的里面，让神的光不断的从我们身上照射出来。所以这是第二堂哈，基本上我讲的是这个。然后今天早上我讲到生命的活水啦，早上有三个人在这里哈，生命的活水，会提到这个活水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基本的要素。那人如果没有食物，还可以活个三四十天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水的话，两三天里面你就受不了了。那水不但是滋润我们的生命，而且能够在我们里面做一种炼净的工作。像我这两天几乎要感冒了，我就一直喝水，把那里面的那种感冒的坏的细菌排除掉。所以有一种，所以水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约翰是跟我们说水的洗礼，那个就是一种洁净的洗礼，但是我们要从水和圣灵来生。所以这个水哈，生命的活水啊等等哈，今天早上最主要是讲到这个神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也提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本身生命得不到满足，因为她没有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他就用其他很多方式来得到满足。可是当他碰到耶稣基督以后，他真的得到生命的活水。那一个有生命活水的人，他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就一生就按时或结果就不断的繁殖。那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这个让神的活水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不要像那个以西结书40章里面所说的那个林林之地跟低洼之处那个水是死水了，不流动的，不流通的。我们有得到神的恩典，要去分享神的恩典。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前面三堂所讲的哈。那今天最后这里，我最后今天我就讲到这个神是生命的粮哈。那当他提到生命的粮的时候，也是提到用物。当耶稣基督用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属物质的来讲到那个属灵的。属物质的讲到属灵的，其实上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那个预表了。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有韭菜，有洋葱，有种种很好的东西来喂养他们的身体。可是他们在那个情况底下，是在一种处在一种奴隶的状态里面，他们整个生命就是受那种今生的这种物质界的这种捆绑。所以神把他们从以色列地埃及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呢，就开始在旷野里面就让他们经历到一种食物缺乏的那种情况，为了要把他们引到那个属灵界里面去了。所以那个在他们出来以后开始抱怨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回想到以前那些韭菜洋葱。可是这个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那个玛纳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那天上降下玛纳这个事情，最主要从天上降玛纳然后磐石吃水，最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生命就是要靠神才能够活着。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倚靠神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你就是没有生命的。所以那个生命记里面对整个出埃及的经验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基督也引用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就是说人一定要依靠神，如果人离开了神的话，人就没有生命了。我依靠神的话才是生命。所以那个生命记里面讲到说，我们要选择生命，我把生死祸福生跟死祸与福成名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那什么叫做选择生命呢？就是选择神，选择靠神的话来生活。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许我们看一下好了这里就开始讲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4节，第四章的34节，我们今天早上有看到这个生命的活水，这是前面那一段那下面就耶稣基督就继续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第四章的34节，从24节那里开始念起 27节他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前面讲到生命的活水那一段，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人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在这当中呢，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那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就彼此对人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你看这些门徒还是停留在那个物质的层面里面。那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到说，他有食物吃，有没有？他有食物吃。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6章48节到51节。约翰福音6章48节到51节。事实上，约翰福音6章整个都在，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吃麻辣的那一段了我们从25节开始看起好了25节，我们把这一段长一长段一直到59节。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就对耶稣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回到那个物质的食物如今这样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耶稣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并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的，你们已经看见了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就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然后中间一段他们又在辩论这个是复活的事情最后我们再我们看那个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要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所以这里面就耶稣基督就从这种物质的层面来进到属灵的层面。他就讲到说人生命的满足不只是靠食物，而是要靠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一个人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灵性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如果一个人只看到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的话，吃够玛纳还是会死了。事实上在旷野像玛纳，神是要告诉他们有一个永生的食物，引到那个永生的食物，叫他们依靠神的生活。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 get the message， 还是依靠出了旷野以后，吃了麻辣以后还是忘记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把那个真实的真正的那个麻辣，就说我们要完全靠神来活出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指的就是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旨意。那在我所看过的见证的里面哈，把这个信息传得最清楚的哈，是我在几个月以前看到一本书，是讲到托尔斯泰啊。托尔斯泰我们都知道嘛哈，他写那个《战争与和平》，还有那个《安娜卡列尼娜》啊，这是他两本很有名的小说，都被翻成中文了。我不晓得大陆有没有《战争与和平》，应该有嘛哈。对，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写作家、文学家。那他到50岁的时候哈，什么都有了。他的《战争与和平》50岁以前哈就已经成名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太太孩子，在那个莫斯科的郊区哈也买了一栋相当不错的房子，住在那里。那可是一切都有了，可是他的生命里面还是不满足。他50岁，有的人说有现在搞电脑的哈，听说40岁以前如果还没有成功的话，你这生就完了。40岁赚够了钱后就开始退休了，那就开始想到我接下去要怎么活。那个庄牧师也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到900岁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那我说，那现在活着那么辛苦呀，活那么久，那是不是很痛苦吗？那托尔斯泰就面对这个问题，他到50岁的时候什么都有了，那他就觉得说，到底我接下去要怎么活，要怎么办？然后他一个威胁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死了。他说我这么多的东西，可是死一旦临到的时候就把我这一切所成就的这一切统统否定了。所以他那个晚期的，在他晚期的那个那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死的问题。那我看到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发现新大陆那种感觉了。因为他这本书是从一个人从那种俄国的那个图书馆里面古老的图书馆里面，把他晚年的那个日记通通从俄文翻成英文，是第一次翻的。所以那他在那个晚期的日记里面他还有收集了一些名人对死亡的看法，收集了很多对名包括很多哲学家对死亡的看法，这种很短的字所以他收集了很多死的事情。但他最基本的威胁就是，如果我这一切什么都有了，可是死亡就否定了一切的话那我倒不如现在就死了就好了，在一种很辉煌的情况就死了，我再活下去的话就是等于是浪费我的生命嘛，而且越活就越没有意思嘛，我们都是好像爬到一个高峰以后急流勇退嘛，就赶快死就好了嘛。那这个思想一直在他里面缠绕着他，那甚至他到一个地步他就想真的去买了一把枪啊什么时候就解决我的生命。可是他买了那把枪以后他把那个枪又藏在一个他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因为他怕有一天如果他情绪不好心血来潮真的想死，随便拿就把他弄死的话又死得莫名其妙又觉得很不甘心。所以他就晚期的时候就在这样一种挣扎，那挣扎了以后他就开始去，因为他是活在一种东正教的那个环境的里面嘛，那他就开始去想到这个问题了，就开始去观察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没有什么学问的那些农夫然后看他们活得很开心那都遵照一种宗教的规条，东正教有很多的这种礼仪好像时间到了就遵照某一种礼仪，然后可是他们好像也活得很快乐不像他里面有那么多的挣扎，所以他也开始去遵守那种礼仪看看想办法从那里面找到一些生命的意义。可是后来也发现这个礼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他就开始去读圣经。 OK， 那读圣经发现他是很会读书的人嘛，一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翻译的那个俄文并不见得能够把原来的意思显出来，他要自己去读希伯来文，去读希腊文，去挖那个圣经里面的真实的意义，甚至以后还写了一些书还写了一些文章是针对那个 翻译错的地方哈、啊、改过来了。所以他这个整个从这以后哈、啊、他的生命就开始另外一片春天了，发现了一个更广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了。五十岁以前他只是活在一个物质界里面，一追求要爬什么都有了，可是到五十岁以后他就发现了一个更广的一个领域。所以他最后写了一本小说哈、啊、叫做复活。我一直在找这个中文本了，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谁把它翻译出来。那个复活就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的，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做骨干哈，然后这个复活怎么样在人的身上产生作用的，最后一部小说就是复活。所以托尔斯泰哈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哈，就是我们要靠那个从上面降下来的粮哈，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得到喂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哈，他对这个从上面降下来生命的粮哈，他解析得很清楚。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这个就是引申到耶稣基督他要死的时候设立主餐的这个事情啊。OK，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当我们那个饼跟杯拿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哈，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个杯也是说，这是神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OK， 那个饼跟杯哈，为什么他说他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就是只吃一条生命的道路了，只吃一条生命的道路了。我们如果照着他这样活下去的话哈，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哈，就是做他差者来者的功，就是永生，就是有永生的食物，就是得到永生的食物。所以那个象征就是说，饼哈，你那个以前的饼都是用小麦做的，那为了要有为了要那个饼要剥开来哈，必须要有一粒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了以后，那个籽粒还要去壳，还要碾碎，然后才制成那个面包，才能够喂养人。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也是这个样子。那制成面包以后，那个也是很丑陋的那个面包哈，表面上也是很丑陋的，就是像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人他跟一个人说哈，有谁要饼哈，给他石头呢，就跟那个石头一样，那个饼哈就是面包哈，那个跟石头的那个样子一样，表面上是很，所以可是他却能够喂饱很多的人。所以这个饼哈的象征，我刚刚讲到说这个饼就是一种象征哈，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无家型美容，他把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舍己，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这个籽粒又要经过碾碎，要经过磨成碎片，然后制成面包。那个酒也是一样，酒就是葡萄酒哈，葡萄也是需要先有葡萄，然后葡萄完了以后，要以前那个做葡萄酒的方式哈，就是葡萄拿来以后，就让人家在脚下踏，用脚踏出那种葡萄汁，然后再去发酵，放在一个暗室的里面，黑暗无光的暗室的里面发酵，然后才产生酒。那这个也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一个过程，他被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他为我们的罪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像这样的事情。所以他透过饼跟杯的象征哈，来讲到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活出来的。所以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有的人就用这种字义来了解这两句话，就觉得哦，你们基督教是血淋淋的宗教哈，什么吃人血喝人肉。但事实上，耶稣就是讲到他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当你活在这种生活方式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有那种永生的食物，你就得到神的那种属灵上面的这种供应了。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保罗啊，从彼得的身上啊，我们都看到，从很多愿意跟随主的人身上，表面上他们是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却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去供应别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一个传道人的，耶稣基督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变得神迹无柄鳄鱼，也是一点小小的，可是却能够供应很多人的需要。我就很喜欢很欣赏这次庄牧师他用的那种发酵哈，那个比喻哈，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也有好的含义，也有坏的含义的。 当然从好的含义这方面来讲，天国就好像一个面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催化剂啊。那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遵照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粮食，那我们也能够用这个天上来的粮食来供应别人。也是说我有食物，我的食物就是做那还有来者的功，然后他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好像一粒麦子，我们舍己背起下来跟随主，一粒麦子都在地里死了，然后我们自己就得到神的死里复活的能力来喂养我们，然后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粮去喂养别人。所以我不晓得你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靠什么食物为生的哈？你现在是靠什么食物为生的？是不是靠神的话？很实际的来讲，就是说，你现在每天的，你订的杂志是什么样的杂志？你看的电视是什么样的电视？你是靠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心灵的？你吃什么东西，你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你吃主的血，主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就会变成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但是你吃这种世俗的饮食，你可能白天看的什么电影，那这些电影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用，让你变成那一方面的人。所以我们是靠什么食物来维生的？是不是每天我们有亲近神，用神的话，用主的爱，默想主的慈爱 okay, 来喂养我们？是不是靠这种永生的食物来维生，还是靠其他的食物来维生？我们每天都可以去面对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去思想这个问题。我想我基本上我准备的我需要分享的大概是到这里，然后我们底下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或者是我刚刚分享的，或者整个你有什么疑问没有？生命的粮，对，这里还有好多。你要不要坐到前面来？要，我们人不多，可以亲密一点。
我像你不知道你谈到这个，像我从这里过，听到你讲那个什么灵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区分那个圣灵跟邪灵？从历史上啊，就是说，就是讲过程。
对，今天早上我，这是我的见证了。
见证的时候有听到。
对，我刚刚从这里过听到呀，我当时在想，因为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上，就是从现今这个时代啊，我们也就是说知道有邪灵存在啊，而且它这个邪灵肯定还是有一定的 power， 不然的话，就像其他的宗教也好，那些什么也好，他们还有那么多跟从者是吧？就说我们作为一个。
还有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准则去做？那个圣灵跟邪灵之间，最主要的分辨就是说，圣灵他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那邪灵呢，是做相反的工作，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早上分享的就是从我信主的经验里面来分享的。那我当时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抗拒力，我不愿意来就近耶稣。那在我家从小的生长那个环境的里面呢，我也听过那种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人邀请他们到教会里面去听道的时候，他们一坐到教会里面的时候，精神就不能够集中，头就开始痛。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所以事实上这个是很，有人觉得说这好像很玄哈，事实上这一点都不玄。你不要说别的，我们在这个营会的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跟邪灵的工作。这些人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了，都是圣灵透过基督徒的热心哈，然后圣灵也在他们心里面动一点工作，让他们愿意来。可是当神的光要继续光照的时候，我们人本身有那种悖逆性，然后那个邪灵就用这种东西又继续把人拉往回拉。所以明明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你就是不肯接受。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挣扎，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提到我母亲的例子，我怎么知道我的母亲是邪灵附身呢？并不见得有的人像我母亲那种症状的都是邪灵附身，有的可能是精神病了，有的是可能需要靠精神治疗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控制从医学上来讲是可能。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母亲是被邪灵附身的？因为我一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就马上有一种很强烈的抗拒的力量，所以我就知道那个跟神敌对的那股力量就是出于邪灵。所以最简单的分辨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的存在是一种中性的存在了。我们或者是受圣灵的引导，或者是受邪灵的引导。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过犯当中，那时候你们顺从这个空中掌权者的属灵，顺从那个邪灵要你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但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那是圣灵的工作，来点亮我们里面那种倾向神的心，渴慕神的心，叫我们活过来。那在今天讲的那种乡下的那种地方就有很明显的这种鬼附在你的身上让你做出一些一种一般人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好像精神病一样的行为。在乡下的地方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邪灵是用这种工作来迷惑人，看了以后人家就会害怕，就要去拜他。 OK， 但是在美国有没有这种工作呢？不是像在乡下里面，可是是用其他的方式，用性来控制，用赌博来控制，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所以我们说有赌鬼，有烟鬼，有酒鬼，有色鬼。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都是一种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在台湾练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实习那个教会的对面就有一个庙了。那个教会有一个会友他以前是很喜欢赌博的，那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把那个赌戒掉了，可是后来又禁不住忧又去赌了。结果赌了以后突然间讲出一种他的家人都很害怕那种语言就是神经错乱那种感觉那后来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会去找找牧师那个牧师有这种属灵的这种赶鬼的这方面的恩师他就发现是赌鬼又回来附在他的身上了，那个赌鬼又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人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却去做，那就不是他做的，那到底是谁做的？就住在他里面的恶做的。罗马书是讲到那个住在他里面的恶，但那个恶的那个源后面就是有一种魔鬼的黑暗的势力来挟制你，黑暗的权势归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来。
邪灵有多少呢？好像无处不在。
对，
无时不有。
我们在神学里面有一些比较灵恩的神学里面，它就有一门叫做魔鬼学魔鬼学。我不晓得那个你是不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学科。Demonology 有一些有。有一些有。对。特别是宣教士，我们就是说他们在苏灵征战的宣教的时候，他们很多他出去的回来都讲。这是很明显的苏灵的征战。各方面的苏灵的征战。他们都有经历这种苏灵的征战，所以多是很多，但是圣经里头讲的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邪灵是很可怕，但是如果是牧师一直在强调，所以信仰素质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在不会受到这种邪灵的困扰。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耶稣，跟随神走的道路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得到自由？神的话也会释放我们。
那个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他还讲到执政的啦、掌权的啦、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啦。所以那个魔鬼如果你说要多的话哈，是跟这个地上有多少的政府啊，就是那么多。而且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了，但是有的人说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地方哈，都有那个地方管理那个地方的那个世界的神，那个鬼在那里掌控。所以有一种祷告就是说为这个整个城市祷告，求神哈，让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些掌管那个城市的魔鬼哈，捆绑他们，不让他们来迷惑人的心，让福音能够很自由地进到人的心里面。
是别的宗教的这些，
非基督的宣
教
都可以达到邪灵的范围。
答案是 yes， 但是我知道这个答案会 offend， 会触犯了很多其他的宗教的人。因为我刚刚讲到，如果是圣灵的话，是把我们引到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这种作用？不可能有这种作用。
其他的宗教里头，他有时候他也会行一些神迹或者行一些善迹出来。那作为普通人的话，如果光凭这个的话，那确实是很容易迷惑的。
撒旦的名字之一就是迷惑者。
是啊，
所以就是他用各样的方法，但是他绝对不会就是说现出他的原型，因为他现出原型之后，你就很清楚认得他就是他，你就打着他就行了。所以我想刚才牧师早上今天也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信主，我们有很多我们犯的过犯，还有就是我们的罪性，那撒旦会躲在我们的罪性的后头来控制我们。所以好比有一些人他有那种懒惰的习惯或者说谎话的习惯，那我们会觉得说他只是教养不好，或者他的不够怎么讲，就说品性不够好。但是我们看到撒旦魔鬼的名字，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以前先知假先知他也让那个说谎的灵进到他们的口中，所以当你有这方面容许，你没有能力去对付这个罪，因为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撒旦很容易就在这个罪的后面借着这个东西一直控制你，你也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出来。但是有更明显的就是有人被鬼附了，就是我就说跟牧师家里有点类似，就给我母亲的族人也是被鬼附的，所以当别人向他烧香的时候，他就会南腔北调做这个东方。而且我们家以前就一直供的一个牌位，就是那北方人叫做顶神的，就他是代替神说话的，但是他供的那个神其实就是鬼，都是有名字的。所以他们的制度也非常的严厉。以前唐牧师讲，他说唐崇文牧师讲，他说因为圣经讲到什么波斯的魔君啊，亚碗的魔星，就说一个国家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魔君，就是撒旦的这个王，然后就有鬼县长、鬼市长、鬼村长，然后呢鬼家长，这个家不属于神的。更可怕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常常有那个会呼叫那些他们叫做
招魂，
招魂上来哈，然后那个魂招上来之后，他就可以借着这些就是鸡童啊，就是那个就是顶神的，他们会写出一些词，好像就是你招上来的这个魂写出来的，但其实是一生当中跟从他的那个鬼学会了他一切的写字的方法，所以就迷惑了很多这些想要跟从这些信仰的人。因为他会给你模仿到一个地步，你就认不出来这个是你死去的爷爷写的还是是小鬼写的，你都分不出来。我们没有除非神给我们那个分辨的能力或者分辨诸灵的恩赐。
最近就是大陆很流行的那个
法轮功，
他的号召也口号也贴得非常美啊，他提倡人家要真善人，然后还可以治病救人，多行善事。就是说大陆本来就有一个信仰真空在那里是吧，然后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出来，那响应的人那就是风起云涌，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邪灵在那里做工，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话，如果身临其境的话，你在没有接触到福音之前，你真的有能力去辨别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没有。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赶快把福音传给你们了，让你们从福音的光的里面来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那就是说信了诅咒就能辨别了？
当然，你好像小孩子一样，你要长大，你要一步步的成长。 就是要常常读圣经，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生命成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分辨了。
分辨不了，就是功力不够。
对。
他们一些在国内接触过法轮功的，信了法轮功的，到这边来了，然后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起来，他口才好得很啊，他一张嘴能挡你十张嘴。
对呀、啊。
他来口口声声来自称的说，我接触过比基督教更高层次的东西。然后问他是什么，转法轮，我会转法轮。然后他急着就说，这个法轮好像就是您在一切。信仰之上的东西，他都有这个东西先入为主，那我们就觉得这个邪灵还是蛮 power 的，才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去跟随他。
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这是鬼魔的道理啊，鬼魔的道理。他们有很多方法来迷惑人，但是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不要信耶稣，不要进到这个光里面。你看，像我以前我乡下那个，我家乡的那个，就说你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不孝，信耶稣你就会遭殃。所以大家一提到信耶稣，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那他有很多诡计啊，我不叫神迹啊，有很多诡计哈，让人相信他这些话是有能力来 back up 的，所以你不能够随便违背的。我小时候这种事情经历太多了，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人哈，他载了一些糕饼哈，要去拜拜了，要到庙里面去拜拜了。那时候都是脚踏车嘛，还很落后嘛，那个糕饼就在一个盘子上面，他就弄在那个脚踏车上面，就要骑着拿去拜拜了。结果要经过一座桥，下面有水的时候哈，突然间那个脚踏车不稳哈，那个糕饼就掉在地上了。那他就想掉在地上哈，虽然脏了，可是捡起来嘛，回家给猪吃嘛，不要浪费嘛，所以他就把它捡起来回家就给猪吃了。结果一回去哈，就不行了，就肚子也不舒服，全身都不舒服了。那以前台湾的乡下已经被魔鬼迷惑到一个程度哈，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到庙里面去求神问卜。他去求神问卜，那个庙里面都有那种神的代言人嘛，就跟他说，你今天到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一遍。他说，对呀，为什么人家要吃你的东西，你已经掉在地上了，你还不让人家吃，你还要捡起来，你那么吝啬干什么？就说那里面的水鬼有水鬼要他吃他的东西啊，那他不晓得。所以说你现在你回去，你再弄一些糕饼回去，就在那个掉的地方跟那些鬼赔罪，再弄一餐讨，好好让他们吃一餐这样。所以小的时候这种事情听多了以后你就活在那种神明的那种掌管的世界，有没有举头三尺有神明。可是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好的，因为在这种道德的这种约束上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都不敢随便的得罪神明啊，整个社会以某一个神做主体的话可以用那个种在道德上发挥某一种程度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从永恒的眼光来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一直活在那种系统的里面，你就挣脱不出来，好像魔鬼的天罗地网把你层层的网住。所以耶稣一传进去马上被反弹出来，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耶稣。所以我常常想到，我能够信耶稣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了，那个火在烧都快被烧尽了，可是神就把我抽出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回去去整再去抽出更多的柴出来。
而且像这种鬼的谎言就是我在猜想，就是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些，就说那个他说回去给水鬼做一餐饭，你的身体就会好，他身体绝对会好，因为他们鬼之间是官官相卫的，他们彼此讲话是不会冲突的，所以就让你越来越加的迷信下去。我想到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会走上这种或者被鬼附的路，就是因为我曾祖母生病的时候也是请这样一个人来求什么问卜嘛，他们就说你要拜这个神这个鬼，拜了之后我那个曾祖母果然身体就好了，但是从此之后那个鬼就附在他身上。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受了很大的苦，就是圣经讲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不及子，直到三四代。那神对就说与他为仇的这个罪是非常严重，所以到我们这代第四代，我的两个哥哥 都是没有，其中一个都精神分裂，
嗯，
啊，这么严重，我觉得我们付了一个非常大的代价，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啊，不晓得神话语的这种真理性、绝对性，还有就是说生命，讲到生命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就这样无知的去拜了这样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们当时看到有很多很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后代或者当时我们就开始付了很大的代价。我的叔叔早年就去世，就说没有后代。我的伯伯也很早就去世，然后算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没有几个儿女可能够把这个门户这样继续的延续下去。然后加上我的哥哥这种生命，加上我另外一个哥哥，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是他整个就是极端的反神的那种思想，就看到圣经的话真是绝对不变的真理。我们越早来认识他越好，像法轮功的这些，他绝对会暂时尝到一些甜头，否则不会让他们这样子迷信下去。可是我也知道，在我们那个校园里头，有一些留学生的父母亲，他们来讲到他们的女儿或怎么样信法轮功啊，两年之后已经精神进入那种非常恍惚的状态。这些人，你只要再等几年，他们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会出来的。因为撒旦是杀害、毁坏、偷窃的生命的这么一个邪灵，他绝对不会带给人任何的好处。今天并不是说，哦，殊途同归，你今天信这个也可以当，信那个也没有这回事，只有耶稣基督唯一的真理。
所以邪灵是找那个比较喜欢他的脆弱的。我的问题就是说，像这些人都有一些异常的行为。
我只觉得邪灵他最主要，他不是找什么人，他没有 discrimination 的，他最主要就是说破坏神的工作，他的那个最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你聪明的，我是觉得那种人心里面那种坚固的引垒啊，不肯迁变那种东西啊。
因为像我的家庭没有你讲的这些经历，我从北京来。在上面的祖父辈的也好像我们都没有听说，但就是说这个，那像这些人，像我祖母那一辈的，我没有听说他们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好像家里面也没有听说什么鬼
啊什么
这些，对，这些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的。
对，
所以那这就是没有写一个工作，但我也没有听说他们信了耶稣或者说。像在北京我是真的很少听说，或许在北京的边上，或者您刚才说在这个郊区啊。
对，其实台湾有一些地方也是像城市的就比较少有说的这种经历。
对，我就说那邪灵是怎么他去找，不是说他去找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如果没有认识神的话哈，这个世界魔鬼会用很多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迷惑你，
所以它也是一种形式。
对，也是一种形式。对，所以我们人哈，就是必须要做一种选择，到底我要让圣灵在我的里面来引导我，让我更接近神，还是就是让邪灵在我身上引导我。我们常常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事实上人本身是受造的，人的本身是受这两个力量影响。你不是，你如果不是这个力量在引导你，就是那个力量在引导你。对，即使他没有什么做什么坏事啊，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没有信主的话，你就在这个世界的迷惑里面哈，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赫尔斯泰的例子，如果他没有在50岁有这种大觉悟的话，信主的话，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沉沦。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信他的，是已经在灭亡的路上了。
对，
这是人必然的结局。但是信他的就不自灭亡，就反得永生。所以你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在魔鬼的，如果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脱离那个魔鬼黑暗的权势的话，就是必定灭亡，生命就没有盼望。但是一旦信主的话，就近光的话，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是光，我们来就近光的话，那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出于魔鬼的这个宗教那么容易让人家接受？因为投人守号嘛，迎合人的守号。可是基督教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是一种真理，一种生命的光， 那经过这个光的时候，你人必须要啊，愿意面对自己，愿意付一些代价，信仰的代价，信心的代价。那这个就有时候就比较，对，
没有听到就是另外一个
事，对。也那是神的事情，我不想，只有神知道人的心呢。
悟道的朋友就这样讲，说我是想追求啊，都追求七八年了，可是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认为这不是问题，
嗯，
可是他真的也说对，真的是在追求，
嗯，
在各种追求。
呀，
所以我说那就是时间问题，不来祷告就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约的几个福音里头啊，记载那个耶稣的传道，还有他的所行、所讲的、所言的，嗯，好像就是说他主要的工作层面和工作对象都是在那个当时社会的比较那个下层、比较基层的地方，接触的都是些贩夫走卒啊，像什么打鱼的呀、娼妓啊什么的。为什么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他在上层有没有做工啊？他为什么把工作重点放在那里呢？
新约里面也有不少那个上层阶层的人，像一个叫苦沙的妻子哈，他是就是一个罗马的比较上层阶级的，也有一个百夫长后来信主嘛，是吧？看到耶稣的百夫长，还有其他人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还是有一些像耶稣他的。有一个人供应他，财务上供应他哈，那就是比较在社会上比较有钱有势的人才有办法在财务上供应耶稣嘛，所以是有的。但是普遍来讲还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些中下阶层的人，他们的心里面不满足，他们就觉得要去寻求。那些中上阶层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他你跟他传他也觉得说多余的。事实上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种现象，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哈，要传福音最难接触到的一群哈，就是那个早期的台湾像啊彭教授这个时代来的，在这里定居了二三十年的，那物质环境、经济能力都已经都建立得很好的，这个实在是很难传。
台湾只有基督徒人会传福音，很远低于大陆的，大陆到10%，因为我们的经济状况，两岸比起来，目前来说还是台湾的状况不好，所以。人追求金钱、财富，然后名利这方面，生活各个方面都很富裕。他们人比较不容易想到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所以很难传。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功成名就之后，像托尔斯泰，刚才在这里，还有像我都知道像亚历山大那些人，但是亚历山大帝王，他也是征服了万国，很多国家都征服了亚非拉非洲之后，突然觉得没有地方可以征服了，然后他觉得心里。我觉得上层的人也会有这种需要的，
对呀、但是大多数的人、所以神也是要拯救上层的人，我并不见得只拯救下层的人。
神说我要引导神的人就是应该
学
的，对，神有的事情不是人的解释。他在那个圣殿当中，我们若是仔细看耶稣基督传道的对象，他并没有刻意的要往这些贩夫走卒当中，虽然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来是招罪人悔改，他就特别讲得清楚。但是他在圣殿的时候，特别是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圣殿里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也做了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仔细看到，好比说约翰福音那边讲到，他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医好了，但是当时那个所谓的当权派吧，或者就说那种政治领导阶段的人，马上就很反对，就说是谁赐给你这个权柄啊，让这个瞎眼，他先直问那个瞎眼的，再问他的父母亲，再回头再问这个瞎眼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刚硬，而且非常的骄傲，他们形成一种社会的势力，所以把文士、法利赛人跟这些人连结在一起，加上当时的祭司，他们就不愿意当真正见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在弥赛亚的面前把自己的权势交出来，因为他们当时在犹太社会里头就是最高阶级的，就是最当权派的人，罗马政府都不能够完全的控制到他们，是借着他们去控制犹太人，所以
耶稣并不是没有传福音给他们，只是他们的心不愿意悔改，就很清楚的讲到。所以像我觉得像那个谁啊，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间来见耶稣，他就吓到这个程度，就很清楚为什么他这个官要夜间来见耶稣呢？就跟那个姓黄的讲的，我今天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是个大学生，我怎么好意思跟这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连结在一起？他还自称是神，他有那个面子上的问题。所以耶稣一对他讲，就是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说你这些世上东西算不了什么，你并没有见到神的国，所以他就不理解耶稣说这个话。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讲到了，我觉得一直就说骄傲这个东西拦阻我们。我觉得那天方牧师讲得很好，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知识分子真是能够听到心里头，就是神像骄傲的人真的隐藏起来，或者是阻挡骄傲的人，赐谦恩给谦卑的人。越是觉得自己要在那边研究神的，越要搞清楚才能信的，神根本就没有办法向你显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知识分子在神面前反而很多的时候不能得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特别加上大家都经过了各式各样考试制度出来哈，国内叫做尖子中的尖子，哎呀，你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还要谦卑到像罪人一样，像这些这些精神很软弱这样去信耶稣的人，你就没有办法拉到那个层次上来接受主。我觉得所以神只好向这些谦卑的人显现，神的律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就是这整章基本上耶稣就是在提这个天国的宴席哈，所以啊有点类似今天早上庄牧师分享，就是说我们现在天国的宴席的邀请函已经送出来，然后如果你说 no thanks 话，那神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他出去找。第十四章十三节，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或者是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后半段，快出去到那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Okay. 所以并不是神，就像我们刚刚分享，并不是神有 discrimination 说他特别邀请哪些人，不邀请其他人，只是如果邀请函送到你这边你不要，那很自然就是到别人那边去，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今天早上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有没有谁去参加那个晨更啊？今天早上的晨更哈，就有提到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然后他就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那个妇人已经是很 desperate， 他已经找医生啊，花尽手中所有的。他是一个很需要、很谦卑的人。那他摸耶稣的衣裳，也没有人知道，就不要他公开举手。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说不定我就联想到说不定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不是因为骄傲而不肯举手，而是因为他的，因为那个妇人他本身哈，为什么他怕？后来耶稣发现了以后，他也怕，他也有一点害怕，是吧？他就从实跟耶稣从实招来，就很害怕的跟耶稣从实招来，因为那个麻风病哈是不洁净的。不能够随便去触摸别人的，但是他已经到一种程度了，他需要得到医治了。那他一听到耶稣的名声啊，他就去，然后就去触摸他。那他对耶稣可能了解的也不多，可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需要，他针对他这个需要，虽然对耶稣了解不多，可是他就开始有动作。那我们也是谈到说哈，这个跟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相反，我们已经听到耶稣听得很多了，可是还是缺少那个动作去触摸他。所以
这个旧约里面就是说对神的记载，因为说圣经的记载啊，我们就觉得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神给我们定了很多清规戒律，而且就是说非常严密的，而且旧约有很多这种故事，动不动就说一些人死了，包括小孩也头胎生的什么都杀死了，然后安息日要是做工了然后被神打死啊，这种东西。 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经的话，包括那些什么妇女出门要蒙头啊，都是非常严格的规定在那里。我们现在读经怎么去，就是说去面对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它？就像妇女蒙头巾这种，现在肯定是明显的不实用了啊，因为时代进步。但是说这个旧约里头有非常多的这些方面的规矩在这里，然后我们怎么去分辨？怎么说？有的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有的地方呢，我们还要非常严格的守。
对，这个律法哈，如果你要把它细分每一条都怎么做的话哈，在旧约里面只有十诫嘛，可是那个后来的犹太人哈，把它演变到613条，就是一年里有365天，然后人的骨骼哈，根据他们那时候的算法，人的骨骼有248条，365天加248，正好是613条，他们就是发展到后来613条。所以你那个问题，如果每一条都要严格遵守的话，每一个时代被你蒙头都有不同的遵守的方法。像现在犹太人，他们安息日不准做工，他们有一些做生意的犹太人，他们就不接电话。可是如果有重要的生意要进来的话，不接电话的话，岂不是错过那个生意吗？他们就去雇一个人来帮他接电话，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再把这个生意告诉他。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真正遵守那个？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他说我们要守的是那个律法的精义，而不是那个条文。那耶稣基督把那个律法的经义，我们现在要守的是用那个经义里面，了解那个经义了以后，然后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的里面。现在有不同的文化的表达，那个经义是什么？耶稣把它归纳到后来，就是说你要爱神，要爱人邻舍如同自己，要尽心尽力爱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如果出于爱的，跟随主出于爱的，那像耶稣的时代，有人在安息日，有人有一个患麻风病的，耶稣基督也犯了安息日，本来是不可治病的，他也治得上。有一些人就对他非常的不满，可是他就跟他说，如果你们自己有牛有驴掉到坑里面去，安息日掉进去，你会不把他救出来？那显然就是他们已经失去那个安息日的经历，就是要爱人。他反而他的牲口比他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还好像，你要做生意，你看到一个人啊，刚刚我说那个犹太人，他看到一个人在安息日里面看到一个人，他说我要守安息日，可是他要做生意，他就转了一个弯，找一个人来帮他听电话，是吧？所以就失去那种经历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守，就是要回到那个经历里面。那这个经历最主要是说，我们要尊重那个守那个啊立这个安息日的那个人，立这个法的人。那个立法就是说表示尊重那个立法的人。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你如果违反交通法规的话哈，你不是遵守那个交通法规，下次我不要再犯了。你要去了解说为什么美国会设这个交通法规，那个交通法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你不会因为犯规而撞死人或者是造成你生命的危险。那如果你了解这个的话哈，你去遵守那个法规的时候，你是一种很心甘情愿的，你觉得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是那个中心就是在乎你活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活得更像一个更安全更像一个人的世界，而不是那个法律的本身，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看的话哈，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这个事情这样守那样守，到底对我们人有没有帮助，到底有没有荣耀神？可以。对，
那个我可以补充一下，不过那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当我在研读旧约的时候，当然我们一方面解释可以说这个律法是神颁下来的，所以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权柄，可以没有办法违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常常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这个旧约这整个律法，事实上它是一个约定，它是神跟人之间立下一个约定。在旧约里面啊，神事实上好几次跟犹太人讲说，跟以色列讲说，你们如果不愿意遵守，你们现在可以离开，可是你们愿意留下来的话，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律法。所以事实上神还是一直有给人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约定。所以你既然跟神立下这个约定，说是的，神你颁下这个律法我要遵守，那你违背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不只是违背一个法律的这个罪行，事实上你是违反一个约定。 OK，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以我们现在个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时代都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蒙头巾的这个事情，所以事实上在我们看，在我个人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同样的我在看这个律法的时候，我是在跟主go through一个约定。我个人在跟主跟神的距离想办法越来越接近神，但是同样我要跟神的约定，是的，我神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遵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但这个事情就是神跟我自个人之间的约定，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违背，神知道，我知道。 那我是用这种态度来进行。
对，所以他说把律法写在你的心板上，
对，
而不是外在的规条。那个我要跟你们立新约哈，就是把那个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心板上，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活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规条。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在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信主以后，你在教会里面生活久了以后，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了。不要留意形式。
那么有些人解释说，那个受洗又何必呢？就是说的解释，我说我信不相信，就信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但是非常准确的解释给他。
不要留意形式，但是还是要有某一种程度的形式。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用婚姻，你用婚姻，你用婚姻也可以用同样的比喻，你可以说结婚是一个形式，但这样结婚是一种约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结婚，我们夫妻之间就彼此立下一个约定，不论你健康或者是生病，不论你贫穷或者是对对，
是很多人可以接受，但是真的有些人他就是觉得受洗这样的洗那样的洗，什么点水洗什么。他说那又都不一样，那我哪一个洗式是正确的我都不知道，我何必要去受这个形式的过程，我说我信了就信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说，
那种情况要个别辅导了。
要个别辅导，就结婚也是一样嘛，你可以办个轰轰烈烈很大排场，你也可以两个，那假如说现在两个人流落到孤岛上，那也是一样，两个人就结婚的概念。对，
人是很奇怪的，人的想法真的千奇百怪，
嗯，
那你要说服他，真的神说这个时间没有到的话，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我个人感觉啊。但是
因为我刚好就是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一说他不是请约翰，四旬约翰帮他受洗吗？我觉得他就是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给我们，就说我是神的儿子，我还是愿意遵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洗，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我觉得就说以前其实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挣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受洗呢？那我还记得带领我信主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举了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例子，他就说，就像你进了一个公司好了，就说你如果没有成为他正式的职员，你享受不到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benefit， 那你得进入到我的公司来，你不能说哦，我心里认为我是那个 Bill Gates 的那个公司的一员，我就可以享受到那些 benefit。No， 你必须真的我 hire 你，然后你在那个那名册上面有你的名字，
你宣告一下。
对，你要宣告。
宣告。
必须做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也就是说我愿意为你上劳，我愿意到你的公司里头玩，那是一种形式上的。
对，事实上那真的是一种宣告，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也会有错误的 expectation， 他觉得好像他受洗了以后他会有一种在 physical
的改变，
对对对，会一种
那个水有一种魔力，
对，有一种魔力，事实上那个也是一种 wrong idea。 对对，
但是他刚才讲到宣告，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宣告的时候我们是向谁宣告呢？就是向撒旦宣告说 OK， 从今以后我是属于神，我是属于光明国度了，我不再属于你了。对，你也许你会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像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工作地点在台湾的南部，那就是一些很强烈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受了洗，然后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一旦要进入到，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必须常常进入到这些就是迷信的地方，去采访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很清楚的感受到，就是我只要我进去，我就会开始头非常非常的痛，痛到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我已经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之后，我发现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然后我才跟牧师谈，就说那些撒旦他们的攻击长老还是会存在，就算你已经宣告你跟神，你跟撒旦宣告我是属于光明国度之子，他还是会用尽各种方法来搅扰你，让你觉得心生畏惧。我是不是他的力量好像比神还要大，他还是可以在我身上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样子。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向那个撒旦来宣做这样一个宣告，我是属于神国度的，我是属于神的儿子，我有这样一个权利跟荣耀在我的身上。对
呀，我们的时等一下有音乐会嘛，我不希望各位错过那个音乐会，但是我一个很最后也觉得很重要的，有没有刚刚有人提出来说大堂不敢不好意思举手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现在我们很少数的人，你现在就表示你愿意觉知，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都觉知了吗？还没有。你要我们为你祷告吗？谢谢。
还没到时候。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有你的光，我们有你的话语，有你的爱，你的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主啊，感谢你，愿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喂养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的这些朋友们。主啊，你已经在他们心里面动了善功，主啊，你继续的成全这功，让他们完完全全的归到你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来。我们也奉你的名为他们祝福。主啊，愿你差遣天使在他们四位安营来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想到主的慈爱。主啊，愿圣灵保惠师你也常常把神的真理说在他们的里面。主啊，让他们在离开这里啊，回到或者是今天晚上还有觉知的机会，还有两天的机会的时候，你继续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主，让他们也能够真的是认识你，也能够登堂入室，踏入你这一位救恩的这个救恩的门槛里面，去享受你一切生命的供应，享受你的光，享受你的生命的活水，还有生命的粮。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仰望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